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今天是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一起来到他面前来领受他丰盛恩典的时候，因为今天是我们主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一起把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下，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我们感谢主哈，这是我们上一次我们分享的主题经文，我们上次分享了十架羔羊，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羔羊，他是为我们赎罪的，如果没有基督，我们的罪就不能得赦免，而主耶稣基督呢，他也是我们的羔羊。那我们上次还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要看到为什么我们说福音是纯全的，不在乎不是我们认识纯全，而是因为主他是无瑕无疵无残疾的羔羊，所以因着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就可以因信称义，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永传福音，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十架人生，因为当我们看见十字架上面的羔羊，当我们看见主基督是十架上的君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就是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十架人生，那我们的十架人生将会怎样子，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钉十字架，你为我们流出你的宝血，使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使我们真的是得称为义，而且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有天国的荣耀的要在我们身上彰显，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求主你施恩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你的圣经真理，主啊，你将你的话向我们说出来的时候，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愿你话语的能力透过讲台来彰显出来，你使讲台被圣灵所高抹，按着你的心意分解你的话语，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中，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全部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施恩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真理的时候，你的真理就使我们得自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十架人生，其实讲到十架人生，这是一个很大很多内容的一个主题，我们今天呢只能跟大家讲一点点，也许我们将来在我们以后的系列当中还会更详细更多的跟大家去分享。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十架人生呢，我们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好，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其实这个经文呢，这是我们只选了一节，我们去看福音书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主耶稣都提醒门徒说，你们要跟从我，要怎么跟从我啊？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所以主耶稣讲了很多次舍己背十字架的真理，跟从他的真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些真理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示，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激励。那我们今天呢，要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因为我们之前讲的都是基督的十字架，那这里面主耶稣讲的很清楚，是我们的十字架，所以我们要看看我的十字架和基督的十字架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还要看一看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基督的话，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哪些惊人美好的改变。那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我们这个过十架人生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会有哪些这个天上的属天的大有的能力，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那我们就先来分享第一点，就是我们来看看两个十字架，两个十字架，就是我们要看看基督的十字架和我的十字架两者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很多的基督徒真的是在这方面是有亏损的， 就是我们知道当我们高举基督并他的十字架的时候，魔鬼是很害怕，所以魔鬼是千方百计的想让我们不要讲基督的十字架，那么很多时候他就让我们去讲我的十字架来代替基督的十字架，或者用一些错误讲解我的十字架来抵挡基督十字架给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的益处。所以我们今天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看这两个十字架之间它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请大家把这节经文跟我一起再读一遍，马太福音16章24节，我们再读一遍。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讲，他吩咐门徒说，你们要舍己，你们要背十字架干什么呀？跟从我。好，你们要跟从我，主耶稣讲了两遍，你们要跟从我，然后讲说我们要跟从他的时候呢，一定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基督。所以有些人一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就开始断章取义，就开始只讲这节经文不讲其他。我们说不，当我们去讲我们的十字架的时候，你首先要看到基督的十字架，你要从基督的十字架那里再去看我们的十字架。所以我们说，我们第一个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说只夸基督十字架，对吧？所以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说基督的十字架和我的十字架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我说你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认识我的十字架。我们很多时候一讲到我的十字架就把基督的十字架抛开，这个时候我们一方面离开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另外一方面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认识我的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你必须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才能正确的知道我的十字架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三处的经文，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们说要通过基督的十字架来认识我们的十字架。我请大家跟我先读第一节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2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注意弟兄姊妹，你看保罗在这讲说，我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好像就不想讲我们基督徒的十字架，是这样子吗？保罗是不是反对耶稣说的你们要背十字架呢？我们说肯定不是。保罗背不背十字架？弟兄姊妹，保罗背十字架，而且是在我们当中可以说是最卓越的背十字架的人。但是保罗在这讲的说，我定了一个主意，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什么呀？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所以我们要多多的看见基督的十字架，多多的明白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你再去看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你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你要知道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福音，阿们吧。当你去看，越看福音，越认识福音，你才越知道说我怎么要舍己背十字架。如若不然的话，我们一定有偏差。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这节经文，哥林多前书1章22、23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呢？其实基督的十字架，就我们天然来讲，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天然不喜欢，我们的肉体是不喜欢基督的十字架的。我们的肉体会喜欢什么？就是前面讲犹太人要什么？要神迹。然后希腊人呢？求智慧。就是我们很喜欢要讲教义，要讲知识，然后呢，哎呀，要讲感受，要讲很奇妙的感受，但是我们不愿意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保罗说不是，我们却要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他让犹太人绊倒，他让外邦人看为愚拙，但其实基督的十字架才是怎么样子，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才能让我们认识真理。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你说我要认识我的十字架的时候，你不能抛开基督的十字架。只要你抛开基督的十字架，其实你要么就是犹太人的做法，你要么就是什么人的做法啊？希腊人的做法。所以你看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样子的？有。有些人很喜欢讲感觉，哎呀，我要感觉好，你这样子说，牧师你这样说我感受不太舒服，我希望你下次不要再讲了。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哇，讲教义，讲知识，哇哇，讲，我就讲知识，然后要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呢，你会发现他讲了很多的知识，但是这些东西一放到基督的十字架那里，你就发现他漏洞百出，千疮百孔。 所以人又想自义，人又想要自己的东西，这个时候他就更讨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拿来的时候，突然就把我的认为宝贝的东西变成显得不宝贝了。大家记得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看万事为什么？为粪土。我们讲这个一方面是讲基督的福音高过一切，并不是讲保罗愤世嫉俗，但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说，在基督的十字架这里，很多人的东西，我们以为是宝贝的东西，到十字架那里就现原形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想要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就不想要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传道人，有些教会，有些基督徒不喜欢讲基督的十字架，喜欢讲我的十字架，而且要抛开基督的十字架来讲我的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他要的就是智慧，他要的就是所谓的神迹，他要的不是基督的智慧，不是基督的神迹，不是基督的福音。所以这个我们要看到第三处经文，我请大家再来读，我们读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和十六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弟兄姊妹，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以前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原来是远离神的，我们原来是上帝的仇敌，对吧？现在呢？现在我们跟上帝什么关系？我们是怎么样和好？靠什么和好？靠基督的血，靠基督的十字架。什么地方把冤仇给灭了？哪个十字架？是我的还是基督的？对了，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在讲，离开了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能不能跟神和好？不能。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我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涵，我是到上帝那里去明白，还是我用我的理性就能明白？到上帝那里。所以如果离开了基督的十字架，我能不能到上帝那里去？我到不了。所以当我们把福音丢下来的时候，我们在讲我该怎么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讲了一大堆的错解，一大堆的错误，然后我们还自以为珍宝，但是其实没有价值。甚至你会发现有很多人讲的说，我们怎么背十字架，越讲基督徒越没力量，越讲基督徒越受捆绑。但是我们说，你要到基督的十字架那里，用基督的十字架作为放大镜，作为望远镜，作为显微镜，然后再去看我的十字架的时候，你才能够用这个属天的眼镜照亮它，我们才知道说我的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有了基督的十字架，我就到谁那里去了？我到神那里去，我在神面前求告我的上帝说，主啊，求你告诉我，我的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我到底该怎样背十字架跟从你。当我们这样去求上帝的时候，你是凭着基督的血，然后上帝就会教导你。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我的十字架是什么，不是你用脑袋想出来的，而是上帝告诉你的。而我们到上帝面前，神和人之间有几位中保？一位中保，那位中保叫什么名字？耶稣基督。主耶稣自己还曾经讲过说，我就是道路，还有什么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清楚看见，我要能够到上帝面前来，我一定是需要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阿们吧。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讲，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里，我们再去看我们的十字架，你就明白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怎么重要的真理？弟兄姊妹，当我们拿着基督的十字架在看我的十字架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是不是把一个律法的轭放在我们肩膀上？
不是，
不是。所以你看基督的十字架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你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看到的是福音，你就知道说主耶稣说你们要舍己，你们要跟从我，你就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耶稣绝对不是把律法的轭放在你肩膀上。所以你再去看有多少传道人去讲基督徒背十字架的时候，讲的比摩西律法还严苛，对不对啊？完全不对，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这个十字架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律法的重轭还是福音的旌旗啊？它是福音的旌旗。你知道旌旗是什么意思吗？旌旗就是得胜。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背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耶稣基督是失败的基督还是得胜的基督？他是偶尔得胜还是永远得胜？他的得胜会不会在我身上彰显？会。 所以你为什么要背十字架你知道吗？你背十字架是要把基督的得胜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在你的生活当中，而不是上帝给了你一个律法的重轭。所以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十五章讲到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大家就有讨论，因为有一些犹太基督徒他们其实还很受律法捆绑，他们就说外邦的弟兄姊妹他们信了基督以后他们必须行律法，他们必须守律法。然后当时彼得就站台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弟兄们呐、啊，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都负不起的重轭放在别人肩膀上，对吧？律法的轭谁负得起？你知道律法的轭其实真的有一个人能负得起，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耶稣基督。他把律法的轭负起来，让我们得了自由，我们不再靠律法，而是唯独靠上帝的恩典。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再去看你对耶稣基督的跟我们的吩咐，他说你们要舍己，你们要背十字架，甚至天天背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主耶稣一个重要的目的不是说他要来压制我们，而是要干什么？他说我要来祝福你们，我要让你们从失败变成得胜。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信主耶稣基督之前，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不是真正的成功人士啊？不是。我们没信耶稣之前，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经常自以为成功，其实败得一塌糊涂。但是当我们信了基督以后，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你们要跟从我，你们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意思是什么？不在乎你以前是贫穷还是富足，不在乎你知识多还是知识少，不在乎别人原来看你是人中龙凤还是看你是人中渣子，只要你信了耶稣，只要你跟从耶稣，从此以后你的人生要充满失败还是充满得胜？充满得胜。谁的得胜？基督的得胜要彰显在你生命当中。你看见这些之后，这个时候你就会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主耶稣为什么说你们要天天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们要跟从我就必须背十字架。我告诉你，因为有一个很难的东西是我们天生不干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高举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不愿意高举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你要想高举基督的十字架，你得背十字架，你得攻克己身。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讲，你知道我们的十字架，我们要天天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基督。你知道我们十字架最重要的意涵是什么？我们十字架最重要的意涵就是高举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们刚才讲了，希腊人要的是智慧，犹太人要的是什么？神迹，唯独不要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是不是希腊人？是。我们是不是犹太人？是。所以我们天生不愿意高举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很感恩。为什么感恩？因为我看到很多愿意高举基督十字架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了神的恩在你们身上，证明了圣灵大能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背十字架一定要意味着我做日子过得苦哈哈，我一定要每天愁眉苦脸，然后说你看我在背十字架。不是。我们背十字架最重要的意涵就是我愿意把基督并他的十字架高举起来。哪怕有人说哎呀两千多年前的事情了还讲啊，不要讲了。有些人说哎呀不要老是讲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去讲一下教义，讲一下知识。有些人讲说哎呀不要老是讲基督，来讲一下我们的感觉。不，我坚持高举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坚持高举因信称义的福音，这就显明我们重大的得胜。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哈，就是我们看两个十字架，你只能用基督的十字架来认识上帝，来去认识我们自己，来去认识我的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涵。只要离开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对自己的十字架的解读一定是错的。所以真的是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基督徒把我的十字架理解为律法的重轭，甚至认为说当然了我们旧约有律法嘛，新约呢耶稣就颁布了新的律法，就是他又来用更重的轭来压在我们肩膀上。不是的，弟兄姊妹不要搞错了，我们要清楚看见，我们唯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里，我们才能清楚看见。所以我们的十字架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意涵就是我愿意高举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只要你有这个心，你就知道你正在背十字架，而且你背十字架的时候一定有挑战，就是你的肉体翻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不想高举基督的十字架，你一定厌烦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讲说，有些人厌烦纯正的道理，你知道这个纯正道理讲的是什么吗？ 是讲的说很多人不喜欢摩西律法吗？是讲很多人不喜欢听提摩太讲道，觉得他讲的不够好吗？不是，就是人心天然厌烦基督的福音。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愿意攻克己身，高举基督的十字架，这个时候你对自己的十字架认识越来越清楚，然后你也越来越多的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再来讲，我们说你去看基督的十字架和我的十字架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还要看清楚，还要知道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说基督的十字架和我的十字架在恩典这个关系上面，它的地位完全不一样。我请大家跟我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弟兄姊妹，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恩典和真理从谁来啊？从耶稣来的。所以耶稣那里有恩典，耶稣那里有真理。所以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说，哎，我们为什么要透过基督的十字架，透过基督才能明白我的十字架的真理？因为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谁来的呀？从耶稣来的。那么我们再来读第二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我们再来读。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弟兄姊妹，我再讲，基督的十字架和我的十字架在恩典的关系上面有重大的分别。怎么重大的分别？基督的十字架是恩典的源头，基督的十字架代表的是什么？是上帝施恩给我们。阿们吧。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是不是为了把恩典带给我们？
是的，
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什么？我们都领受了，而且什么？恩上加恩。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基督教有一个重要的我们的教义的总结，我们说唯独基督，就是救恩从基督来的，对吧？还有什么？唯独恩典，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从上帝那里来，从基督那里来，从众光之父那里来。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区别。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恩典的泉源，你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你在今生可能享受一段时间的普遍恩典，但是最后灭亡了，什么都没有了，对吧？但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仰望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时候你就会得恩典，而且恩上什么呀？恩上加恩，你会福杯满溢。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这些时候，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督的十字架是恩典的源头，是把各样的恩典透过基督赐给我们。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讲有没有太绝对了？我一点都不绝对。其实保罗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也讲过，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什么？有形有体的在水里面啊？在基督里。所以好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是在上帝之外出现的？
没有。
没有。所以一切好的都是从上帝来的，而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到基督那里的话，看见基督就施恩。所以我背十字架意味着什么？我背十字架是不是我变成了恩典另外一个创造的源头？是不是这样子？我背十字架意味着什么？我是领受恩典的，而且我领受的是什么恩典？我领受的是永恒的恩典，我领受的是恩上加恩的恩典，我领受的是上帝对我永恒祝福的恩典。弟兄姊妹啊，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基督的十字架是源头，是恩典的源头，我的十字架是受恩的结果。所以再讲，弟兄姊妹，讲到我们的得救，我是不是背了十字架才能得救？其实是我得救以后我才会背十字架。阿们吧。我是不是行为变好了才能信耶稣？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行为才能变好。阿们吧。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传反了。我们跟人讲说，有些人说，哎呀，那个这样子，我觉得你们讲的这个基督教也挺好，耶稣也挺好，但是呢我有些坏毛病，我觉得呢是不是我要把这些坏毛病改掉以后再来信耶稣？我们很多基督徒说，对对对，你不要再吸烟了，对对对，你不要再酗酒了啊，你怎么怎么样吧。你这样一讲，他就觉得哇，他如果是诚实，他就承认说，哇，我吸了20年的烟，要让我戒烟呢，好难哦。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先不要信耶稣了，等我改了以后， 我跟你讲他改不了了。所以我们怎么跟他传福音？我们告诉他说，不，这些都不是障碍，你只要来信耶稣，而且我给你个盼望。什么盼望？你信了耶稣以后，那些缠累你的东西慢慢的会被基督十字架的大能一一的对付掉，你开始更新改变，你原来不喜欢的那些东西会越来越少的出现在你生命当中。阿们吧。但是这个有没有一个过程？还说今天我一信耶稣，明天我所有坏毛病都消失了？不是。但是基督的福音有没有能力？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次序搞反。所以这两个十字架的次序非常的重要。我要跟你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就像我们上次讲的，耶稣是神的羔羊，他是纯全无瑕疵的羔羊。所以你来信耶稣对你没有要求，你只要信就可以了。然后我还给你盼望，只要你信了耶稣，我告诉你，我有信心你生命一定会改变。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经常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当初还没信的时候，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很多犹豫。他犹豫什么？他说，哎呀，梁弟兄，我怕不行啊，怎么样？我说这样子，我说你来试一试，耶稣绝对不会勉强你，你试一试信耶稣。如果你将来觉得信耶稣不合适了，然后你反悔，你可以反悔。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说你将来一定会后悔。我说后悔什么？你只会后悔一件事情，信得太晚。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的施恩祝福我们的。所以你要看见福音的大能。所以我有我的十字架，但我的十字架是基督十字架的前提还是后果？我的十字架是基督的十字架的前提还是后果？后果。所以我得救的因是基督的十字架还是我的十字架？
基督。
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信了耶稣，但是他总是，哎呀，我看不到他背十字架的样子，我可不可以说他是个假基督徒？
不可以。
不可以。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曾经这样比喻自己，他说他自己是一粒麦子，是吧？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麦子今天丢下去什么时候结出许多子粒来？第二天吗？
不是。
两个月吗？其实做过农民的弟兄姊妹了解这些就知道，不是两个月，有时候很长时间。阿们吧。而且何况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不是以月来算的，是以年来算的。阿们吧。但一粒种子还没有发芽的时候，能不能说它是死的？能不能说它不是种子？不能。弟兄姊妹啊，所以不要论断，论断也是我们应该背十字架对付的东西。阿们吧。你真的看清楚这些的时候，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施恩的唯一的泉源。然后我背十字架不是我要把基督的恩典丢开，而是要干什么？而是表明我是领受什么呢？我是领受恩典，而且领受的什么样的恩典？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福杯满溢，我领受的是永恒的恩典。阿们吧。所以你要看见一个人有没有十字架的记号，不是他吃不吃苦。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世上那些和尚吃苦不吃苦？真正的和尚啊，我不讲那些酒肉和尚啊，真正那些和尚吃苦不吃苦？
吃苦。
他们那个吃苦算不算十字架？不算。为什么不算？因为他们没有向基督受恩的心。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很喜乐，没有像那些和尚一样在脑袋上烧几个疤，然后也没有整天吃素菜，我们每天大鱼大肉，而且很会享受生活，出门开车坐地铁，是吧？然后不苦待自己。我们背了十字架没有？背了。你知道我怎么背十字架吗？主啊，求你施恩给我，这就是我的十字架。阿们吧。你别以为，你说这不是太容易了吗？我告诉你，你别以为哦，一个人不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是不会向耶稣求恩典的。我们那个骄傲一出来以后就不想跟耶稣求恩典，总是说逼不得已的时候，耶稣啊，我搞不定了，你给我恩典吧，这件事情我搞得定，主请你靠边站。我告诉你，如果你学会了天天在主面前说，主啊，愿你施恩给我，就说明你十字架背得好还是不好啊？背得可好了。不喜欢领受恩典的，表明十字架背得好不好啊？表明你的十字架背得松松垮垮的，你知道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讲，当我们去讲基督的十字架和我们的十字架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要分清主次轻重，到底是我的十字架重要还是基督的十字架重要？我的十字架是不是一点都不重要？不是。但是跟基督的十字架比起来哪个重要？基督的十字架比我的十字架重要多少倍？两倍还是三倍？
无法比的。
阿们吧。我为基督看万事为粪土， 所以这个粪土也包括了我的十字架。阿们吧。但我要不要背十字架？要。但是跟基督的十字架比起来，他的十字架比我的十字架重要亿万倍都不止。所以我们要去效法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看到主耶稣，有一次门徒来跟告状，你知道吗？跟施洗约翰告状说，夫子啊，原来你给他施洗那个呀，现在好多人跑到他那儿去受洗了，不来我们这儿了。所以施洗约翰怎么讲？施洗约翰说，走，我们去跟他争，是不是这样子？没有，施洗约翰怎么讲？施洗约翰说，我其实我很高兴，然后还讲了这句重要的话，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施洗约翰为什么这么伟大？就是他有个心说，我愿意衰微让基督兴旺。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喜欢讲基督的十字架，喜欢讲我的十字架吗？因为我要让他衰微我兴旺，我想高举我自己，我想让人看见我的义，我想让人看见我的敬虔，然后基督太大了挡住我了，别人看不见我了，所以要把基督拿开。 你们来看我。不是的，弟兄姊妹，基督徒身上的十字架是为了让人看见谁啊？为了让人看见基督。所以我们天天要舍己背十字架，是愿意人看见我的时候要看见基督。阿们吧。所以你有这个心的时候就会大不相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这节经文耶稣讲的绝对不绝对啊？太绝对了。他说什么？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枝子。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丁子梅见过葡萄树。其实我们原来在郑州的时候，曾经我们家那个楼顶上面种过一个葡萄树，是别人种的，我们帮忙浇水，我们就会看到葡萄树和一般树很不一样。一般的树那个树枝树干很粗壮，树枝是 很大用处的，甚至可以用来做家具。葡萄树呢，葡萄树的那个枝子其实除了结葡萄基本没啥用。所以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它是有深意的。如果我们离了它，这个枝子能不能打一个葡萄木家具？你有没有听过？我们听过红木家具，你有没有听过葡萄木家具？没有，它没办法做的，因为它太脆弱。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什么？多结果子。背十字架就是你要多结果子。然后你怎么才能多结果子？藏在基督里。然后主耶稣又讲了一句话说，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绝对不绝对啊？绝对。耶稣没有说离了我呢，有些事儿你们做不成，有些你们还能做。耶稣是不是这样说？没有。耶稣说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你们什么都做不成。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讲基督的十字架和我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才是重点，基督的十字架才是根基，基督的十字架才是全源。所以我在这里讲，我说主的十字架是根基，是全源，是保障。你要看到耶稣基督没有他的十字架，我们整个基督教全然崩溃。如果没有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没有任何的指望。阿们吧。所以我整个生命的根基一定是基督的十字架。我说基督的十字架又是生命的泉源，你到基督那里，记得主耶稣说过，说从我腹中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你们要到我这里喝了这个水就怎么样子啊？永远不渴。所以耶稣是泉源来的，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是根基，那我是什么？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枝子。所以我要承认我很脆弱，我不要试图把自己变成 像一根树那么强壮，说实话我做不到。所以你发现自己脆弱的时候不要太灰心，因为耶稣早就说了，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葡萄树枝子。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你们有机会如果去一些葡萄园或者什么地方，真的好好去看一下那些葡萄树，葡萄枝子真的很软弱的。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但感谢主，我跟谁连在一起？我跟耶稣连在一起，所以我就多结果子，我的葡萄结的多的不得了，只要我跟基督连在一起。阿们吧。然后我们说基督是泉源，我们不过是小草。什么意思？当那个溪水流过来的时候，旁边有草它就长得什么样？长得好。那个草要不要夸口？要不要说你看我多绿啊，你看我长得多漂亮？要不要？不要。我就说什么，哎呀，感谢主，真的还好有这个水从我旁边流过去，而且从我这里流进来的是什么样？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水。那个水从哪里来啊？从耶稣的肋旁流出来的。 从他手上的钉痕流出来的，他用他的血洗净了我一切的过犯，然后用他的生命浇灌了，所以我就不一样。而且我在讲基督的十字架其实才是我们的保障，阿们吧。你去看旧约圣经里面讲大卫的诗篇，很多的诗篇都讲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耶和华是我的山寨，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所以基督的十字架是能保护我们的，我的十字架能不能保护我？不能。你什么时候想靠自己的十字架打败魔鬼，你就大错特错，因为我们真的不过是葡萄枝子而已。你那个连你那个十字架都是用葡萄枝子做的，你知道吗？很软弱的。我们是不是这么软弱？真的。我们有时候上一课前一个小时还说我要为基督背十字架，我要为基督背十字架，然后下一课别人发了一个信息，然后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就怎么有这样的人，怎么有人这样恨我，又怎么有人这样亏待我，然后我不背十字架了，主啊，你怎么让这样的人在我生命当中出现？我们就是这么脆弱的。但是感谢主，我不是靠我的十字架打败仇敌的，我是靠谁的十字架？靠基督的十字架。基督定了十字架没有？宝血流出来没有？复活了没有？他为谁流的宝血？他为谁复活的？他的血流出来洗谁的罪？洗我的罪。魔鬼来控告我的时候，我一定指着谁来说？指着耶稣。你先把我的主耶稣打倒再说。魔鬼能不能打倒耶稣？不能。律法说你是个罪人，你应该灭亡。这个时候我们指着谁说话？我指着耶稣说，谁已经为我成全了律法？耶稣。在哪里啊？在他的十字架那里。所以主啊，有你的十字架我就安息了。然后我为什么要背十字架？我背十字架是为了见证你，阿们吧。要让人在我身上看见基督的时候，我不能整天四仰八叉的，然后在那里别人根本看不出我有基督徒的样子来。别人看见我说，哎，我看见你很温柔，我看见你很舍己，我看见你很愿意爱我们，为什么你这么有爱心？这个时候你就有机会讲什么呀？讲耶稣了，阿们吧。你就跟他讲说，因为我是信耶稣的，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爱我的，所以我也愿意把这样的爱在我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来看两个十字架。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讲第二点，就是我们来看看十架人生，就是当我们按照主耶稣说的，我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哪些惊人的，我说美好的改变。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过一个十架的人生。那我说我也讲三个方面。那第一个，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真的是我们去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16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当中十字架讲了几次？讲了一次，对吧？跟从我讲了几次？两次。所以重点到底是十字架还是跟从基督？所以我的十字架不是重点，跟从基督才是重点，阿们吧。跟从基督是什么意思？跟从基督的意思就是让基督做我的牧者，让基督做我的向导，让基督做我的标杆，阿们吧。这才叫跟从基督。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背十字架是目的还是手段？背十字架是目的还是手段？
手段。
跟从基督才是目的。弟兄姊妹啊，不要搞错了，你知道吗？我们经常有时候买椟还珠，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成语啊？就是有一个人去珠宝店去买珍珠，然后人家给他买珍珠，挑了一个很好的珍珠，然后那个珍珠因为好，人家用一个好盒子装着，然后这个人一看，耶，这个盒子好漂亮，珍珠我不要了，我要盒子。其实这是聪明人还是愚昧人呢？愚昧人。你注意，不少基督徒就是买椟还珠。我们对我的十字架的重视远超过对跟从基督的重视。我们忘了基督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致缺乏。我们忘了基督是我的标杆，我要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忘了基督是我的向导，我要去跟从他。我们反而很多时候说，哎呀，我怎么背十字架，我怎么背十字架，然后后来耶稣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听什么呀？不是的，你之所以要背十字架，就是为了跟从基督。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啊，你要去晓得，你要跟从基督和你加入宗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带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有人是说，哎，我要信基督教。其实你要纠正他一下，我不是让你来信基督教，我是让你来干什么？ 信基督的。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跟从基督，我说我们必须背十字架。为什么这样去讲？我再说，很多人把背十字架就解释为受苦，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还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和尚，真正的和尚受苦不受苦啊？受苦。人家那些和尚真的不要钱的，人家真的是过苦日子的，但是他们有没有十字架？没有。但是我们说这里面讲说我们要跟从基督，为什么必须背十字架？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十字架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你要跟从基督的话，你不能用宗教的方法，你要用什么方法？你要用福音的方法。你真的要去思想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样的，耶稣是怎样的牧者。你去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跟从基督的时候，才会跟世上那些宗教的人士大不相同。还记得我们之前讲悔改的时候，主耶稣讲过说，当他有一百只羊，有一只羊走失的时候，这个好牧人怎么做事情？他有没有说，反正我那儿有一个母羊，马上就生了，一生就变成一百只了，所以走就走了？有没有这样搞？他怎么搞？他把那九十九只羊放下，把那一只羊找到，干什么？欢欢喜喜扛回来，再回到这里。所以基督是这样的牧者，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跟从基督难不难呢？看起来不难的，但是你要在福音里才会不难。但如果你在宗教里的话，你就会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在宗教里，你认为背十字架就是苦，所以哪儿苦你就往哪儿走。但是福音怎么说？福音说你是看基督在哪里，你就往哪里走。一样不一样？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是哪里有苦我就往哪里走，一个是哪里有基督我就往哪里走，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亚伯拉罕走没走十字架道路？走了。亚伯拉罕是不是被上帝呼召以后，原来是富甲一方的大富豪，然后跟从了上帝以后就开始越来越穷越来越穷，后来就讨饭吃了，是不是这样子？他怎么样子啊？他跟了上帝以后变得比以前还富裕，阿们吧。富到一个地步，本来他跟他的侄子罗德一起的，一开始相安无事，就说明他们的牧人羊群没有那么多。但自从他开始跟着上帝以后，到后来说不行，两伙人待不到一起去了，因为大家都增长了很多。所以亚伯拉罕跟罗德说，你这样你选吧，你往东我往西，你往南我往北，咱不能相争，咱是弟兄。所以罗德就选了靠近索多玛去了，对吧？但亚伯拉罕从那以后他减少了没有？继续增加。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跟从基督不是宗教化。你如果用宗教化，所以你必须背十字架，把宗教化给克服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宗教化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才有的，还是我们天然就有的？
天然就有。
我们天然就有的。所以我们是没苦硬吃，是我们天然的，你知道吗？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有些我那时候看视频说，有些妈妈是没苦硬吃，就是明明可以好好吃饭，她非要把饭放凉了，非要怎么样子啊，非要吃隔夜饭呐、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跟儿女就在那说，你看你看哈，然后其实这种没苦硬吃是我们天然的。但是如果基督徒把十字架当作就是吃苦，我告诉你，你看不见基督了，因为你会跟着苦难走，你会跟着受苦走，而不是跟着基督走。所以你一定要去看见，我们舍己背十字架其实就是要去找基督。所以基督在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所以主耶稣基督如果他让我吃苦，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的。保罗有没有进过监狱？有。彼得有没有进过监狱？有。但是我知道主让我进去的，主的美意，主的恩典会比我的苦难小还是大？
大，
远远大过我的苦难，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头，这个时候我在讲，我们舍己背十字架才能跟从基督。所以你去仰望基督，你去定睛基督，你去聚焦基督，我就要跟从主。弟兄姊妹，但是我要跟基督有时候不容易啊，对吧？真的不容易啊。但是我们去呼求他，他会不会让我们看见他？一定会。你要看见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讲，当我们去跟从主基督的时候，那包括我们放的这张图片，那图片里面看着这个人弯着腰背十字架，好像挺辛苦的，对吧？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自己说话会不会自相矛盾？
不会。
他说我们背十字架是他吩咐我们的，同意吧？然后他又说我的担子是什么？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弟兄姊妹，所以背十字架跟从基督是要负起一个很重的轭，还是 背起一个福音的轻省的担子，轻省的担子。所以耶稣为什么让我们背十字架，你们知道吗？耶稣看我们太苦了，说还有比背十字架更苦的吗？就是因为你不背十字架你才苦，你知道吗？因为你在世界里面被世界压得喘不过气来，你被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人生观、世界里面的那些金钱观、各种各样的东西压制的你喘不过气来。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呐，到我这里来，我再加一个担子给你，是不是这样说？耶稣说什么？劳苦担重担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什么？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要效法我，我的内心柔和谦卑，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所以耶稣基督让我们背十字架，绝对不是要给我们更重的轭。你说，哎，那梁弟兄，我看那些殉道士的那些故事，我觉得他们哇，好艰难呐。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人的眼光就有问题，我们老是看见艰难的地方，看不见得胜的地方。保罗、希拉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被人打了，脚上还上了木狗，是不是受苦了？受苦了。但是他们的受苦大还是得胜大？得胜大。所以人家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是唱诗祷告赞美上帝，我们反而在旁边为保罗哭。哎呦，保罗好苦啊，哎呦，保罗受苦了。那保罗都没哭，你哭什么？保罗是两个探子，你是十个探子，好吧？就怎么样，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所以保罗讲了，主的恩典干什么？够我用。神的能力是在我的软弱上显得什么？显得完全。所以我根本不怕艰难，因为当我遇见艰难的时候，上帝给我的能力远超过遇见的艰难。所以我觉得担子很重怎么办？我要背起我的重担跟从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干什么？得安息。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把你的担子放下来吧，你很多所谓的十字架是你自己编出来的，不是耶稣给你的。你要把你自己编的十字架丢开，来背耶稣给你的十字架，这个时候你才能做美好的见证。你有没有背担子？有。但是你整个人是什么状态？喜乐平安，大有得胜的确据。哎，你跟着耶稣有没有可能失败呀？
没有。
我们讲，有的神学家讲的名言非常好，上帝与我就是多数，阿们吧，跟我一起说一遍，上帝与我就是多数。所以我跟从基督意味着我的人生要失败还是要得胜？我要大大得胜。主啊，我的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求你指示我。我不能凭着我自己的想法自己编一个十字架背得很苦，我要把我自己背的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你。主，愿你把你的担子给，你整个人生就不一样。而且我们这些主给我们的十字架是不是只是跟教会有关系？不是，跟我整个生活有关系，阿们吧。我在我的工作当中到底应该背哪个十字架？求你指教我，阿们吧。我在我的家庭关系里面到底我的十字架是什么？你那个轻省的轭，求你告诉我。这个时候你的人生会大不相同。所以在世上那些人在看我们的时候就会很惊讶，说我觉得你们家的环境跟我差不多，你遇见的艰难甚至可能比我更大，但为什么我看见你有喜乐？为什么我看见你有平安？为什么我看见你反而看来好像一定会得胜的样子？为什么？因为我背的是基督的十字架。只要我背起基督的十字架，得胜一定在眼前，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十架人生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当我们去背基督的十字架，说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你还要记得一件事情，你要过十架人生，你要跟从基督的话，你必须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信心。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弟兄姊妹啊，你看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就是当我们要背十字架，我们要去跟从主的时候，你一定是走一条路，叫什么路啊？叫信心之路。而这个信心之路就是我用信心的眼睛望着基督，跟从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人生是与主同行的。我的人生是充满了能力还是没有能力？充满了能力。弟兄姊妹啊，我鼓励大家，真的，你好好的去看，你去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那些信心伟人，他们身上的能力大还是小？多大？大的不得了，同意吧？他们身上的那种能力 摩西多少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八十岁。
弟兄姊妹，我们当中现在好像还今天在这里好像还没有八十岁的哈，我们最多可能70多岁。但是弟兄姊妹啊，80岁的摩西带着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损失了一个没有？一个都没损失，厉害不厉害？厉害。弟兄姊妹啊，你再去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出来的时候70多岁，还没有孩子，但是被上帝祝福，他走信心之路，后面他的后裔多的像什么呀？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走信心之路一定是大有能力。但为什么我们走信心之路必须舍己背十字架呢？我告诉你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的老我有没有信心？我们的老我没信心，所以你要舍己，你要对付你的老我。我们没信心的老我是不是很老实？每天就是我们睡着了以后他才跑出来转两圈。我们老我老实不老实啊？我们老我一点都不老实，好吧，上一刻你还在信心满满的说主啊你太好了，下一刻我们就软弱了，同意吧？你去看出埃及记，我们正跟弟兄姊妹去查考出埃及记，我们青年团体正在查考出埃及记，你去看以色列人真的是这样子的。前一刻上帝把他们带出埃及，高兴不高兴啊？高兴。然后下一刻到了红海了，然后呢他们有没有到红海说哇上帝实在都降了，红海怕什么？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
没有，以色列人到红海那里干什么？哦哟，完了，带我们到这里死干什么呀？上帝啊，你搞错了，你怎么把我们带过来？对吧？只有一个人有信心，那个人是谁啊？摩西。摩西就预表我们的心我。摩西说，不要惧怕，你们只管静默观看耶和华的作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仇敌怎么样子永远再也看不见了，阿们吧。然后过了红海，他们就唱诗赞美上帝，然后下一站走了3天，去到一个地方叫马拉。马拉那个地方有水，但水很苦，喝不了。然后以色列人有没有说哇红海都过了怕什么？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然后呢又抱怨摩西，这水我们怎么喝？摩西你想渴死我们吗？你这么苦待我们吗？所以我们软弱不软弱？软弱。我们老我经常在你没想到的时候突然就窜出来，然后就来反对信心，反对走信心之路。所以你要天天舍己背十字架，就是把这个没有信心的老我给他舍掉。然后你背十字架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十字架是跟什么连在一起啊？跟信心连在一起，跟耶稣连在一起。我们是凭着信心跟基督连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能跟从基督。跟从基督一定是走信心之路的。一个人没有信心说我在跟基督，不对，不对。10个探子有没有跟基督？没有。那10个探子回来说，亚纳人呐、啊，又高又大呀，呀，他们看我们像蚂蚱，我们觉得自己，我一见到他们，我真的觉得自己是蚂蚱。所以估计亚纳人跟现在打 NBA 那些球星一样，可能个个2米以上。所以你真的，因为我个子矮，我有时候看到个子高的，就说哇1米9，你得这样看人家，对吧？那2米多的得这样看，然后觉得哇，我觉得我像蚂蚱了，所以我不行了。但是我们有信心的2个探子看见的是什么？说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个地方我们必然干什么？我们必然得胜。弟兄姊妹，所以你为什么走信心之路跟背十字架有关系？因为你的老我没信心，你一定要胜过你的老我。信心的看见重要不重要？弟兄姊妹，信心的看见是不是只在教会重要？不是。我告诉你，信心的看见对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很重要。你用信心去看你的工作，你用信心去看你潜在的客户，看见是不同的，阿们吧，你才能真正看见。你用信心去看你的家庭和不用信心看你的家庭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用信心看你的孩子和不用信心看你的孩子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在讲特别在孩子身上，因为孩子对父母来讲我们最关心孩子，然后我们孩子的缺点是别人不了解的，但我了解不了解啊？我太了解了嘛，从小把屎把尿给他把大的嘛，对吧？我怎么不知道他缺点？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别人说哇你的孩子好棒啊，我们哎，你不知道了啊，对吧？但是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说不，我是基督徒，我是被上帝祝福的。上帝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不是只是祝福亚伯拉罕，还祝福了什么？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万国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所以我的孩子是有福的还是没福的？多大的福？无尽的永恒的福，阿们吧。所以我用信心看我的孩子说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的孩子现在已经20多岁了，然后也不怎么来教会，好软弱的。怎么样？凭现象看就觉得哎呦，梁弟兄啊，不要讲，一讲我的儿子我就万箭穿心。 但凭信心呢，主啊，这个孩子是被你祝福，愿你引导他，让他知道到你面前他才有福，他才更大的福在他身上彰显出来。阿们吧。所以你有信心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基督走信心之路？因为当你想靠行为的时候，你一定会远离基督，但是当你凭信心的时候，你才能靠近基督。同意吧？真的，每当你想靠行为的时候，基督就是你的威胁。因为靠行为的人想立的是什么？想立自己的义。但是我用信心跟从基督的时候，我想立的是谁的义啊？我想是基督的义，是因信称义的义。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不一样的，对吧？你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靠行为一定会远离基督，但我们凭信心我们才能跟从基督。而且我在讲，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放过，这个就是十个探子和两个探子的故事，对吧？那约书亚和加勒还另外十个探子一起去探了迦南地，探完迦南地他们回来以后，然后两边报的消息完全不一样。十个探子有信心没有信心？没有。没有信心，他们看见的是什么？他们看见迦南地很危险，迦南地几乎是我们的坟场，对吧？去了我们就死定了。所以他们为什么想把约书亚和加勒打死？他们并不是伪善，他们是发自真心的恨约书亚和加勒。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感受来讲的话，约书亚加勒，你们不负责任呐！你们要让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冒险去打这么强大的敌人，让我们全族都覆灭了怎么办？所以把这两个人打死才行，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特别喜欢这张图片，就是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讲，以色列人那四十年，上帝用什么东西带领他们？每天都有什么？云柱火柱。云柱火柱是不是神迹啊？他们在神迹下面展现的是信心还是不信呢？不信。所以不信的恶心在神迹下面看见的也是失败的坟场，但是约书亚和加勒看见的是什么？他们有信心的看见说，那个地方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是上帝要赐给我们极大的得胜，让我们去吧。弟兄姊妹啊，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信心让我们总是看见得胜，信心让我们看见的是得胜的合场。所以我也很不喜欢有些宣教士有些基督徒的习惯，比如说一讲起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然后一说他就说，哎呀，那个地方啊是福音的坟场啊，那个地方呢是福音的硬土，那个地方是宣教士的坟墓。不是的，耶稣怎么讲？耶稣说庄稼很干枯，然后工人太多，庄稼太少。耶稣有没有这样说过？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什么？庄稼熟了，从来都是庄稼多什么？工人少。所以信心的看见和肉眼的看见一样吗？不一样。所以你要用信心去看见基督，用信心去跟从基督，这个时候你会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十架人生一定是走什么路啊？走信心之路，是与主同行，是大有能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再讲，当我们为什么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基督的时候，因为我们要走恩典之路，我们要走恩典之路。所以我在这里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是上帝跟谁说的话你知道吗？跟亚伯拉罕说的话。上帝引领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开始走十字架道路。然后上帝怎么说呢？上帝说，亚伯拉罕，这样子哈，你知道你七十多岁了，好，让这个到这七十多年我一直祝福你，你现在已经很有钱了，这样你准备好接下来把你那个钱耗光啊，然后这样子该跟从我。上帝是不是这样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跟人传福音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之前有些弟兄姊妹讲的好搞笑，说他先生想让他先生信主，但他先生是很成功的企业家，他说我为他祷告，希望他破产，然后他破产以后他才能信耶稣，对不对啊？这个就是错误的十字架观念带来的，很愚昧的。亚伯拉罕不是这样子的，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富裕，然后上帝呼召他的时候还跟他说，论福我要怎么样子啊，我给你大福给你啊，然后你的名要为大，你要成为干什么？你要成为大国，你不是只是一个家，你不是只是成为一族，你要成为一个大国。弟兄姊妹啊，
这就是上帝做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告诉你，我的十字架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的十字架是蒙福的记号，我的十字架是受洪恩的记号，阿们吧。所以当我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是在上帝的祝福里面走的。所以我知道我们今天讲的道，有些人弟兄姊妹听还会不容易，因为我们听那种苦哈哈的律法的道听的太多，有些弟兄姊妹就是太多人一讲基督徒背十字架，讲的全都是律法，讲的全都是受苦，所以我们甚至讲十字架人生这个标题，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就害怕了。哎呀，梁弟兄，你讲这个是不是我们讲什么得罪你了？你想在讲台上轰我们，用炮轰我们？不是的，弟兄姊妹啊，你要搞清楚，真的，我的十字架是我得了上帝永恒的祝福，我的十字架表明我在上帝面前受了洪恩，十字架不是我要变干枯的记号，十字架是我要变得强盛，变得更丰满的记号。阿们吧。我们前面读的经文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什么恩上加恩。弟兄姊妹啊，你看见这些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而且我们在讲，那你说这为什么我们领受恩典，耶稣讲说要背十字架要舍己呢？我告诉你，因为你要领受恩典必须舍己，甚至领受恩典就是舍己。为什么这样去说？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你知道吗，我们的那个老我宁可选择地狱也不会选择恩典。你注意主耶稣有没有讲过那个比喻，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财主灭在地狱里了，他什么反应？他有没有在地狱里面说主啊开恩怜悯我吧？有没有说这个话？没有。我告诉你，一个人能向上帝求恩典，这就是圣灵做工的记号。所以你跟上帝去求恩典，你求上帝施恩给你，以欢喜领受上帝的恩典，表明你有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所以你要领受恩典真的是要舍己的，你要对付自己的，因为你那个老我天然是接受恩典还是不接受恩典？你的老我天然是不接受恩典的。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的习惯就是我干不动了，我真的不行了，然后我才说耶稣啊请你帮助我，对吧？这是我们天然的习惯。但是我们的新生命是怎么样子？我们的新生命就说主啊，你在你有丰盛的恩典我要跟从你。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看到这些，你要去看，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跟一个人讲说你来信耶稣吧，得上帝的祝福吧，这个人接受，你说这样讲当然接受了。我告诉你，不，如果不是圣灵感动这个人，这个人一听说要接受上帝的祝福，他马上就会拒绝。所以他说我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我愿意得上帝的恩惠，表明什么？表明他被圣灵感动，表明他被圣灵重生。弟兄姊妹，所以上次我不是出去外面去服侍，那师母在这边讲道，那我去坐出租车的时候，有个出租车的司机，我就在路上有机会跟他传福音，因为那太早了，然后没那个地铁都还没开的，我要赶去火车站，然后我就打的在路上，哎，跟他去聊了几句，发现他还跟我算是老乡啊什么之类，我就说，哎呀，你坐这个出租车司机挺辛苦的啊，开夜车。他说对啊，挺辛苦。然后我说你结婚了没有？他说我还没结婚呢。那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哪敢结婚呢，没钱呢，不敢结婚呢。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真的很需要祝福。他说是是是。然后我说你要接受一个最厉害的祝福，上帝的祝福。只要上帝祝福你，你不单能结婚，而且我相信你的子孙后代都非常有福。你以为是梁弟兄口才好把他说动了吗？不是，圣灵做工。他那个时候他就说啊，当然，这个好啊。我说那你愿意的话，我就带你做一个这个接受祝福的祷告好不好？说好啊，他就跟着我觉知祷告。弟兄姊妹啊，没有圣灵做工，人不会接受祝福。你记得我在这里讲的，真的，人的老我宁可灭在地狱里都不领受恩典。你有没有老我？
有。
你的老我是什么态度对恩典？也是不接受的。所以你什么时候对恩典厌烦，你就知道一个真理，你知道你当时的状态是在心我里还是在老我里啊？你一定在老我里，因为老我就恨恩典，讨厌恩典，甚至听到讲恩典这个词儿，有时候都起鸡皮疙瘩，就是赶紧讲过去，讲其他。但是你的心我一听到恩典就欢喜，主啊，愿你施恩给我，从你丰满的恩典里我都愿意领受，而且恩上加恩，求你让我在你面前领受恩典，而且求你让我福杯满溢。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 表明你在干什么呀？你在背十字架，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在讲我们领受恩典是要尊荣谁？是要尊荣基督。但是我们苦待己身要尊荣谁？要尊荣自己。真的。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你知道这个是谁吗？这个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一个信心伟人，近代的信心伟人，叫做穆勒。那穆勒这个人很有信心，然后他，我在这里放了一节他讲的经文，这个名言哈，他这节名言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我的经费存在一间永不破产的银行里，天上。那什么意思？你注意，因为穆勒他，上帝感动他做什么施工啊？做孤儿院施工。他做孤儿院施工是不是因为他是亿万富豪开始做的？不是，是上帝感动他，他就去做。然后做孤儿院其实每天都要花钱的，对吧？他经常会面临资金匮乏的情况，但是穆勒没有一次惊慌。他很多时候发现，哎呀，今天早晨要吃早餐了，没有早餐吃怎么办？到上帝面前去祷告啊。他祷告的时候不是那种以色列人在红海前面那种哀求苦苦哈哈的，而是祷告完了就是这样，就像我们之前讲过那个故事。那有一次真的是所有这些孤儿在一起没有东西吃，但是穆勒还是带着他们说，我们来做谢饭祷告。祷告完了，然后正好别人有一车牛奶运过来的时候，那个运牛奶的车轴就断了。断了以后，那个牛奶就当时就没有那么好的保鲜技术，他们运了牛奶过来以后车轴断了，他没办法运到镇上，所以那个牛奶可能会变质。所以他们就跑进来说，那个你们这儿有没有人需要一车牛奶啊？那穆勒当然需要了，这个我们刚谢饭祷告完就来了。弟兄姊妹啊，所以就像他在这里说的，我的经费存在哪里啊？存在一间永不破产的银行里，存在天上。所以当我高举恩典的时候，我就把荣耀归给谁了？归给基督了。所以你为什么不喜欢高举恩典？因为你不想把荣耀归给基督。我们为什么喜欢讲人的受苦？因为我们想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自己，归给人。弟兄姊妹啊，不要这样子，你这样子你是没力量的。我要把荣耀归给基督。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节经文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很像的，但它多了两个字，哪两个字啊？天天。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天天舍己背十字架跟从耶稣基督？我告诉你，你每天的十字架其中一个，如果从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你每天要到上帝面前去求恩典。而你要跟上帝求恩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弟兄姊妹，我们到上帝面前表功是很容易的，我们到上帝面前去抱怨是很容易的，我们一张嘴就抱怨的，对吧？但是我们去上帝面前求恩是真不容易。你去想，我记得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真的天然观念就是这样的。刚信主那时候就觉得说，反正一般的事儿我还搞得定，是吧？而且以我的聪明，绝大部分事情我都搞得定，就是小部分事情我搞不定。所以那个时候呢，得祷告一下，是吧？我们很多时候天然就是这个观念。所以你要天天舍己，把这种天然的观念给它胜过，给它克制掉。你要知道的是什么？你要知道说，不，我天天要到主的面前求他恩典。而且你要操练自己，像我们刚才讲的穆勒一样。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穆勒上帝呼召他去做孤儿院施工的时候，有一节经文是上帝给他的经文，那节经文就是诗篇里面的一节经文，说你要向我大大的张口，我就什么，我就给你充满。所以穆勒得了这节经文，他就有信心了，说主说了，我大大张口，他就给我充满。所以我只要做的是跟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关系的工作，主必给我充满。所以我不要担心，我不要惧怕，我只管向上帝常常求恩典。所以穆勒有一个习惯，他不跟人募捐，他不会说，哎呀，你知道我这儿有个孤儿院哈，我们今年大约预算是500万，请你看你有没有感动捐个50万。穆勒从来不搞这个，但穆勒经常做一个事情，他信心伟人，他经常做的事情是在上帝面前祷告，我缺什么我就跟上帝求，我缺什么就跟上帝求。所以甚至有时候养成习惯，我求上帝给我更大的恩典，我不是只是看见缺乏我才求的，是我到上帝面前常常祷告。所以我要在主的面前，我要天天背十字架跟从基督，就是我要天天攻克己身，我要天天向主大大张口求主给我充满。弟兄姊妹，去操练这个，去背这个十字架， 不要管你以前有多大的成就，不要管你有多少的能力，你就去求。你只要学会这个，我告诉你，你每天都在背十字架，比那些苦哈哈背十字架，所谓的背十字架好100倍都不止，同意吧？这个比苦哈哈难得多啊！我们是很愿意苦待自己的，我们是很难求上帝施恩的，但是我就要求上帝施恩。你的家庭关系里面有没有难处？我问弟兄姊妹，有。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最好的办法，忘记他吧，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主啊，求你施恩，我真的要背这个求恩的十字架。主，求你施恩给我，求你让我的家庭关系，求你让我的亲子关系，求你让我的夫妻关系，求你让我的母子关系，因着主你的祝福大大改变。求完了有用没有用？耶稣说祈求的不一定得着，是不是这样说？耶稣说什么？祈求的就必得着，寻找的呢就寻见，开门的呢就必给你们开门。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最后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去看，当我们有这个向主耶稣吩咐说你们要天天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十架人生会让我们的人生变成什么样子呢？我说会让我们的人生大有能力。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看走十字架道路会让我们怎样的有能力。那我说我讲三个小点鼓励大家，我请大家跟我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马太福音16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当你愿意跟从基督的时候，你凭着信心去跟从他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不知道基督在哪里，但我可不可以求耶稣？可以。主啊，求你让我知道你在哪里。主啊，求你带领我，可不可以？可以。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所以要跟耶稣其实难不难呢？还真不难，只要你愿意求你就可以。然后你知道你跟着耶稣有什么效果吗？当你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不像跟着一般人，你跟着一般人的话可能对你影响不大，但耶稣的影响力是全世界最大的还是最小的？
最大。
耶稣的影响力绝对是全世界最大的，只要你跟着基督，你的生命一定被他影响。阿们吧。然后他影响你，他塑造你。我们跟从基督其中一个重要的诉求就是，主啊，求你塑造我的生命。阿们吧。你越像基督，你是越容易成功越容易失败？越容易成功。你越像基督，你的生命越有力量还是越没有力量？你就会越有力量。所以我跟从基督就是让主来塑造的。所以主来塑造我。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塑造会不会失败？上帝做出来的作品会不会 有糟糕的东西？没有。所以上帝出品必属精品。阿们吧。哎，你是不是上帝的作品？
是的。
所以跟自己说，我是上帝的精品。
我是上帝的精品。
你要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是上帝的精品。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工作。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把上帝和我分开看，我们总是看见自己的缺点不敢讲这个话，我们觉得说我很糟糕，我很软弱。不，你确实很软弱，但是你是属基督的，基督一定塑造你。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穆勒，你知道穆勒他原来其实生活很糟糕的，他原来绝对绝对的烂仔。在穆勒传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他母亲，应该他好像，我如果没记错，好像他14岁的时候他母亲去世。他母亲去世那天，你知道穆勒在干什么吗？穆勒在外面跟那些小混混在赌博。就按一般人来讲的话，这个孩子完了，14岁就这么烂，还能怎么样呢？但是当他被基督得着，当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彰显在他生命当中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信心的伟人。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穆勒一直工作到93岁，真的像加勒一样，一直为主做工，然后到临死之前最后一天还在做工，然后充满力量的离开这个世界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作品，你也是上帝的作品，你不要灰心。你的孩子是不是上帝的作品？
是。
你看得见他的缺点不？他的缺点是不是只有一个？绝对不止。但我要不要灰心？我不要灰心，因为主啊，我把我的孩子交在你的手里。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是基督徒，你更加要有信心。阿们吧。主啊，你就是他的主， 愿你塑造他，使他成为你尊贵的器皿，因为上帝出品必属精品。我们越像基督，我一定越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啊，舍己背十字架并不是耶稣基督要压制我们，并不是耶稣基督要苦害我们。律法化的宗教化的讲解基督徒背十字架，就讲得我们灵里枯干。但是我们在福音里面讲基督的十字架，我告诉你，你背基督的十，你背你的十字架，仰望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你灵里面不单不会枯干，你会变得强得无比，因为你是跟从基督的人。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7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跟从基督，我们舍己背十字架跟从基督，我们一定是大有能力的。因为这个时候你是用信心干什么？抓什么东西啊？抓主的应许。信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抓应许，抓上帝的应许。信心并不是说别人没信心，我有信心，我表现得比较昂扬。对，有信心的人会比较昂扬，但信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抓，抓什么？抓上帝的应许，他抓上帝的应许。所以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你看摩西80岁的老人有什么能力呢？摩西80岁的老人在法老面前，他有什么精兵吗？他有什么良策吗？他都没有，但只抓住一个上帝应许。上帝说，我听见我百姓的哀声，我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然后摩西顺服上帝，然后抓住上帝的应许，跟着上帝往前走的时候，他向着红海伸开杖的时候，这个时候红海就分开，然后以色列人就出了埃及。我告诉你，以色列人出埃及绝对是这个世界格局最重大的改变，同意不同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重大改变。一样道理，我再跟你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说，摩西人家多伟大呀，我又不是摩西。你当然不是摩西了，全世界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只有一个摩西。但是从亚当夏娃开始到这个世界结束，摩西和我信的是同一个上帝，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用信心伸出信心的时候，抓住上帝的应许，伸出信心的杖的时候，我在上帝面前过信心生活的时候，我用信心去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心生活也会改变世界的格局。今天这个世界需不需要改变？需要的，真的很需要。谁来改变？哎，那些总统啊，首相啊，前一段时间日本又选了一个女首相，哇，历史上第一个 女人做首相。哎呀，还有那个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啊，还有这个主席那个元首。我跟你讲，世界上面的这些人都不过是随波逐流，世界的潮流一冲就把他们冲走了，唯有一些人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中流砥柱，做定海神针，就是过信心生活的人，我们才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关键力量。但你怎么能够改变世界的格局？是你跟着基督走信心之路，阿们吧。所以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不要仅仅只为你们家祷告，你要为万民代求。要不要为在上的君王祷告？
要，
求吧，凭着信心去祷告吧。主啊，愿你使我们这个国家充满了你福音的光，愿你使我们这个国家真的是充满了你的恩典，愿你使这个世代显出你的得胜。这些祷告有用没有用？有用。所以我在讲那个信心伟人穆勒，穆勒当初上帝呼召出来说他就有个信心。你看，不是我们现在才有，那个时候就有，19世纪就有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很多19世纪的基督徒不相信神迹了，不相信上帝还会行神迹。穆勒上帝感动他，圣灵呼召他出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深的负担，他说我要让人知道直到今天耶和华还在行神迹。所以上帝就让他开孤儿院，一分钱没有，开孤儿院。穆勒一生他收养的孤儿，养育的孤儿超过10000个，厉害不厉害？这是不是神迹啊？这就是神迹。上帝在我们今天能不能行神迹？所以你不要只是看见哇，那边很败坏，那边很糟糕，好多人抵挡上帝，好多人不信耶稣，你怕什么？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你是10个探子还是2个探子？ 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人不小心就变成十个探子了。我要做两个探子，主啊，你能行神迹，你能改变这个世界，你能让我们这个时代，甚至比清教徒的时代，甚至比那些人公认最好的时代，还要充满你的恩典，充满你的得胜，可不可以？上帝会不会说，哎呦，我的荣光啊，就停留在使徒时代，后来就是一路走下坡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耶稣怎么讲的？耶稣说你们将来做的事越做越小，是不是这样说？不是，耶稣说你们将来要做比我做的更大的事。弟兄姊妹啊，这是主应许的。所以你去看，信心的看见和没有信心的看见根本是两回事。所以把你信心的杖伸出来，分开红海，改变世界格局，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不要听魔鬼的声音，不要听世界的声音，还有不要听你里面那个老我的声音。老我就是十个探子，我要听耶和华向我说的话，我要听基督向我说的话，我要抓着上帝的应许，我要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我要抓着上帝的应许，你和你的后裔要多得像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万国都要因我们得福。这就是我的信心。最后一个，我们再读这节的经文，再读这个创世纪十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弟兄姊妹，我说我们背十字架，刚才反复强调最难最难的一个坎儿就是领受恩典。所以你要背十字架，你要到上帝面前，主啊，我要领受恩典。当你常常在上帝面前天天背这个十字架，天天在上帝面前去领受恩典，呼求上帝施恩给你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生命当中一定大有能力。就像上帝在这里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一样，说你的后裔你要成为大国，我要赐大福给你。我们也知道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多的要像什么呀？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要有信心，我呼求主施恩给我。上帝是不是只给我刚刚够，甚至不太够？是不是我说主啊，我口渴了，请你给我一点，然后上帝就在我的杯子里滴一滴水。然后你没注意，其实主耶稣讲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因为那个财主是不信的，你没注意他讲话就是这样，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你叫拉撒路下来干什么？蘸一滴凉水润润我的嘴唇。你没注意到他没有说你让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让拉撒路带一罐水下来吧，他没有啊，他说带一个水润润我嘴唇就可以了，因为他不信，他不接受恩典的。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啊？我们不是啊。所以你要跟上帝面前说，主啊，求你把福杯满溢的祝福倾倒在我身上。魔鬼就开始说了，你有什么资格领受这么大的恩典？人家牧师传道人很辛苦，领受这样的恩典是合情合理的，你这么轻松，你凭什么领受这么恩典？怎么回答他？弟兄姊妹，
我是神的儿子。
哎，我是神的儿子，感谢主。还有呢？我是因信称义的。还有呢？上帝施恩给我是因为我的表现，还是因为他自己？因为他自己。耶和华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是他的儿女。有哪个父亲母亲看到自己孩子得的恩典多，得的祝福多，说的哎呀不要得那么多祝福，有没有这样子的？没有。父母看到儿子儿女得的恩典多，就说再多再多，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子，你去求。所以主啊，你必让我父辈满意，我的家必要让别人得福，阿们吧。真的，不单是我要让别人得福，我家都要让人得福。你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在这里说的，我总是福杯满溢，我家必让别人得福。跟我一起读一遍，我总是福杯满溢，我家必让别人得福。我是有福的，所以我要去传福音，所以我去为基督做见证。我不管我口才好不好，我不管我能力有多少，我知道只要我按着主你吩咐的我往外走，我就必看见你荣耀的祝福在我身上，福杯满溢的得胜彰显出来。因为主啊，这是你应许我们的，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其实关于我们的十字架真的还有很多很多宝贵的真理，但是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求主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就有了十字架。你给我们的十字架不是要来压制我们的，不是要来苦害我们的，不是律法的重恶，而是福音的祝福，是福音得胜的旌旗，得胜的标记。所以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背十字架，就是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们要天天背十字架，就是我们要常常到你面前，天天到你面前求你施恩祝福我们。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跟从你的时候，主啊，你怎么带着摩西他们分开红海，求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靠着你的恩典大大得胜，使我们前面的红海，使我们前面的耶利哥城，使我们的一个个的仇敌都要因着你丰盛的恩典和你大能的作为，我们要一一击败他们，然后我们把荣耀全然归给你。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按着你的心意走十字架道路。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